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分享活在圣灵中这个系列讲到的第七讲。我们看到活在圣灵中这个讲到，我们分成了十讲，然后总共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第一讲跟第二讲，我们谈到圣灵是谁。我们首先要认识圣灵，不要误解了。然后我们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三讲到第六讲，我们谈到圣灵的作为。今天我们是第七讲，我们是第三个部分，我们叫做主题叫做圣灵里的生活。我们怎样活在圣灵里？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圣灵的恩赐建造教会。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那当我们进入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就是那个1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5000两银子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讲的就是主人托付给仆人一些银子，给他5000两，他出去赚了5000两；给他2000两，他出去赚了2000两。然后主人回来就称赞他们，说你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然后他们就得着了同样的赏赐，这个赏赐就是你在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耶稣基督乃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是神所赐给的恩赐，所以我们拿了多少的恩赐，我们就要做出多少的事儿来。不是说你赚了5000两银子你的赏赐就大一些，你赚了2000两银子赏赐就小一些。因为在天国里边，在属灵的数学里边是按比例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来侍奉神，我们所有的那个能力是神所赐的，所以在神赏赐我们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来赏赐，而是按照比例，是我们得到了多少的恩赐，我们就行出多少的事，是按照比例来的。所以拿了5000两银子的，拿了2000两银子的，他都是一样得到主人的称赞。这个称赞在天国里边，我们可以想象是多大的称赞，那不是一点点，是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是享受我们神的快乐。神是无限的神，神的快乐有多么的无限，有多么的美好，我们可以尽情去想象。但是这里边还有第三个人，就是那个拿了1000两银子的人。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1000两银子的人，他怕出去做生意亏本了，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最保险的方法，他就把那个银子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然后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说你看原封不动的拿给你了，一分钱都没有少，无功啊，也没有罪啊，也没有过。我们今天的人最怕做事情了哈，你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错都没有。一旦你做事情，就马上就会错误。这个仆人就很聪明哈，他什么都不做，所以1两银子都没有亏损。那主人怎么说的呢？主人说，你这个又懒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耶稣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最起码可以存到银行里去啊，你吃利息啊，你居然什么都不做。所以一个基督徒什么事都不做是最大的恶。耶稣基督说，你是又饿又懒，两个定义啊。第一，你是饿的，因为你是恶心，你的心就是饿的，就是对主人没信心。这个仆人为什么把这个银子藏起来？ 因为他对这个主人能不能回来他是没信心的。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什么都不做，好像不会有任何错误，一旦你开始带查经，就会有弟兄姊妹说你这个错了，你那个错了，你这个不符合神学，你那个好像不符合我的 common sense。 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可以在教会里做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老好人，谁都不得罪，大家都说你笑眯眯的，很 nice， 很有爱心。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怎么说呢？会怎么说呢？耶稣基督对这个人说，把这个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经济学上有个词叫做马太效应，就是这个意思，你有的就给你更多，你没有的连有的都要夺过来。你那个恩赐，那个才干要是用了还要再加给你，如果你不用，连有你现在有的也要夺过来。不但如此，最后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哀哭切齿是个怎么回事哈，有些人说丢在地狱里，有些人说不是在某个地方，总之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不要去猜测那是哪，一定不会让你很愉快的。我见过很多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我说的年轻不是说很年小的，三四十岁年壮年的时候，我劝他侍奉，我劝他做些事情，他就开始琢磨这个琢磨那个，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到了年老以后，到了六七十岁以后，什么都做不了了，原来背的圣经记不住了，原来清楚的神学现在脑子糊涂了。耶稣基督说连你有的都要夺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恐惧战惊，在神面前恐惧战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的，神给我们起码有1000两银子，我们将来向主交账的时候就要交出那1000两银子。我们今天可能很年轻，我们的银子多一些，我们的脑子好一些，我们今天可能年纪大了，这个经常短路哈，这个脑神经经常短路，但是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时候，这一秒钟是我们最年轻的时候，是我们这一生，我们的余生最年轻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有什么，就是我们将来要向神交账的。即使你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你照样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听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这段信息的时候，你仍然是有机会的，仍然有机会将来在他面前交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论到怎样活在圣灵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要谈到圣灵的恩赐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什么恩赐，我们应当如何的运用这样一个恩赐。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不是一些只有特殊的能耐的人，一些特殊阶级的基督徒，一些高年级的，我们是低年级的，我们是 kindergarten， 我们没有，就那些高年级的，那些成熟的，那些受过神学训练的，那些牧师长老才有。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想想我们的属灵恩赐是什么。我们先想想，当我们论到属灵恩赐的时候，当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你脑子里想到的是什么，你对属灵恩赐这个概念的定义，你的认识是什么。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张 恩赐调查表，有的教会写的比较露骨一点，叫做恩赐调查表，有的就把恩赐去掉，叫做什么什么调查表。我们看到有一些打勾打圈，上面写着教导的恩赐、治理的恩赐、怜悯的恩赐，你打一个勾，你觉得自己有吗？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么一个调查表，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哈。有些人当他听到属灵恩赐的时候，他就会脑子里就会想到某一种的特会啊，他们喜欢叫做特会啊，特殊的聚会。在这个上面，有些人倒在地上，有些人说一些听不懂的啊，他们叫做方言的话，有些人他会发表一些他叫做预言，比如说你某某某你要往哪里去，某某某你要跟谁结婚，你要找什么工作等等。他们认为这叫做恩赐的运行。当我们听到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焦虑，尤其是当我们读过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些焦虑。我们之前还没有焦虑，我们觉得我们做个基督徒如此而已，我们就等着进天堂挺好的，我们这个献爱心，我们每个礼拜做一些好吃的跟弟兄姊妹分享，见到人笑眯眯的传福音，我们就如此这般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惊醒梦中人，原来我们可能有5000两或者2000两还是1000两银子，我们将来要交账的。那我们到底有多少银子？我们有没有银子？我们做了多少才能交账呢？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心里边是一种焦虑，我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我那个1000两银子，我起码1000两银子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好像有些人的恩赐那么明显，他可以在这儿带领聚会，他可以在这儿领诗，他可以在诗帮里领唱，他有各种才能，可以在主日学里边带查经，为什么我好像没有？我好像什么都不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对恩赐的认识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从我们的 common sense 来的，我们的常识来的，是从一些叫做宗教的消费主义来的，是一些灵恩运动的那些碎片化的教导里面拼凑出来的，是手搓神学。我经常挖苦这些人，我坦白说我喜欢挖苦人，我说你这个叫做手搓神学，凡是不是从圣经里系统的出来的神学，我把它叫做手搓神学。就好像我们手搓一个火箭也可以上天，那马斯克火箭也可以上天，我们都可以上天。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恩赐这个概念是不是从圣经来的，所以这个恩赐就成了我们属灵简历上的一些亮点，成了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暗暗的较劲的一个筹码，或者成了我是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检验的标准。整个焦点从基督的身体慢慢的转向了我的经历。我们在前几次我们谈到圣灵的工作一定是把我们带向基督，圣灵就像聚光灯，它永远是打在基督身上。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谈论的属灵恩赐，它不是在基督身上，是在我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必须被神的话语重新的校准。一个人如果活在圣灵里，他就一定有圣灵的恩赐，这个恩赐一定是聚焦于基督，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聚焦于基督，所以圣灵的恩赐绝对不是为了制造一个属灵的明星，而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只有回到圣经，我们才能从属灵恩赐的各种焦虑里边、各种误解里边得着释放，进入彼此服侍的喜乐。所以我们要先看看人定义的属灵恩赐是什么样。离开圣经，我们人对圣灵的恩赐就有 各种的定义，它这个定义是不停的漂移的哈，可能每隔十年有一个不同的定义，因为它不是锚定在圣经上，它不像一条船有个锚可以抛在一个地方它不动，它是飘的，它在河里边飘的，它可能每隔十年二十年它就有一批新的定义出来，总之不管怎么定义它都有一个原则，就是个人化，这个属灵恩赐就成了个人的资产。所以我们会热衷于说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怎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恩赐，却很少有人问，很少有人问我得到的恩赐正在怎样的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这叫做恩赐的个人化，我们把属灵的恩赐当作我们个人的资产，使我们的价值更高了，使我们这个人看起来更加属灵了，使我们这个人跟别人谈处的时候更加的像个高级的宗教人士了。我们把这个恩赐当作自己的一个资产，一个手艺在身上，技多不压人，我们却没有问一句我得的恩赐正在建造教会吗，怎样建造教会，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灵赐给我们恩赐乃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恩赐被等级化，因为我们这个恩赐是用来显摆自己的，所以我们就会分成三六九等，有些人恩赐比较这个显眼，比较耀眼，就好像一场舞台剧，那个最耀眼的就是台上的那几个演出的是吧，那后面的剧务准备道具的导演这个乐队大家都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比较耀眼的，比较外显的，比较神迹性的恩赐，比如说啊，说方言，比如说医病行异能，我们先不说这个是真的假的哈，总之是能在人面前能够显露出来的，我们认为那个叫做高级的恩赐。另外一些恩赐呢，我们甚至不觉得是恩赐，就是服侍人、怜悯人、施舍人，我们把这个叫做普通的恩赐，因为这些恩赐给我们的带来的是默默的侍奉，默默的侍奉。我认识一位老牧师，我说他有个特殊的恩赐，就是被人骗。因为我几十年前遇到他，我说明显的你要被人骗了，要被人骗了，我说你要被人骗了，但是他思前想后，他说我宁愿被人骗。他的生活中有很多这些个事儿哈，他宁愿被人骗。我说人家就看你心好，就想占你便宜的。他说我愿意被人骗，几十年了一直在被人骗。我说这是一种恩赐，因为不是人能够做到的呀。我明明知道这个人很有可能骗我，可能很可能说几句好话，但是为了帮助他，为了让他有一天有机会信主，我宁愿被他骗。而这是一种恩赐，我们不觉得这是恩赐，我们不觉得是恩赐，我们一心追求那些可见的让人瞩目的恩赐。所以这是人定义的恩赐，让我们这个恩赐被个人化，也让这个恩赐被等级化，还会让这个恩赐被分裂化。当恩赐成了等级，就有了比较，就有了嫉妒，就有了轻看。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没有恩赐，因为跟那个太扎眼的恩赐来比，我这根本就不叫恩赐，被骗怎么能叫恩赐呢？我们就灰心，我们就退后，我们甚至觉得我有没有活在圣灵里，有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用我们的主观经历来定义恩赐的时候，这个定义就会不停的漂移，就好像河上的一条船，它的随着河流不停的漂。当我们用人的定义，我们用恩赐来定义 我们属灵的程度的时候，教会就会不断的分裂。所以如果我们要谈到恩赐，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定义。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是新约圣经里边对于属灵恩赐最全面的一个定义，但是这章圣经没有一开始就讲属灵的恩赐，一开始讲的是合一。第一节到第六节讲的合一，我给大家念：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以为我们对这段圣经都很熟哈，我们以为可以靠着我的修养，我们竭力的谦虚，最好的办法就什么都不做，你就很谦虚，你一定不会得罪人。很温柔，你最好什么都不做，你不做你就会很温柔，很忍耐，爱心，我可以靠我的修养得到。但是保罗说，这不是真正的谦虚，不是真正的温柔、忍耐、爱心，因为这些都要靠属灵的恩赐。当我们靠自己活出这样的修养的时候，就已经不靠基督了，因为我们靠自己全部都可以搞定。所以这就不叫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叫做竭力的制造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谐的局面。不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已经把那颗心放在我们里面了，那我们要靠着圣灵的恩赐去保守这样一种合一。那这个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是身体只有一个，就基督的身体，教会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因为有父子，他借着圣灵运行到我们中间，运行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中间，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合一。所以保罗先说的合一，然后说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多样，又是合一又是多样。所以当他说了我们众人就是合一，然后接下来说我们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他开始谈到恩赐。这个恩赐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用来建造这个合一的身体。我们要合一，不是靠我们的修养，乃是靠圣灵的恩赐。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就不需要谈论合一。我们都是机器人，我们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何必谈合一呢？程序一样不就是行了吗？但是神不是这么做的，神是造了不同个性的人，这个基督里边有不同个性的人。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边有各方各族各国各民的人一起来敬拜，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每个人的经历完全不同，但是他在圣灵里边合一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阐明了合一的基础，就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灵，然后就在七节到十六节继续的说明神是怎么借着赐下多元的恩赐来保守教会的合一。所以这段圣经从第七节到第六节就成了新约圣经对属灵恩赐最全面的定义。我们先看保罗讲的恩赐的源头，七到十节。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前面说众人哈， 众人大家合一的一个集体，结果现在说了不同的人，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蒙恩蒙的这个神所赐的恩典，这个属灵的恩赐是怎么来的呢？源头是基督，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是基督照着我们的样式量给我们的，不多不少，是量给我们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的恩赐很多，你恩赐很多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你也不要以为你恩赐很小，你那个恩赐恰恰好够用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我们不要显摆自己觉得自己很牛。保罗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的恩赐很大，你应该更加的战兢，因为你拿了5000两银子，你要交5000两银子的账。你也不要因为自己就一点点恩赐你就灰心丧气，那1000两挣1000两不容易的。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在地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我们这段圣经我们先看到恩赐，每一份恩赐都是基督量给我们的，不多也不少，不要攀比也不要自夸，然后是量给个人的，每个人没有人没有恩赐，没有人的恩赐完全不一样，没有人把所有的恩赐都包圆了。当一个人把恩赐都包圆了，我要提醒这样的弟兄姊妹，当你觉得什么都能搞定，你教会里一个人就能搞定的时候，你可能离撒旦不远了。因为撒旦就是完美到这个地步，觉得自己可以取代神，神不是这么安排他的身体的，神安排身体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包打全场的，身体有手脚眼耳，没有一个肢体，没有一个超级肢体什么都可以包办的。所以当一个教会出现一个超级肢体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这个人可能就要取代神了，因为神不是这么做事的，神是量给个人的，然后这些恩赐都是十字架的得胜，是神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我们这个人，你可能原来会唱歌，你可能原来会弹琴，你可能原来口才很好，你觉得这是恩赐吗？这叫才干，这不叫恩赐，这是你自己努力来的。你努力的学习弹琴，学了10年，你弹得很好，这是恩赐吗？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当然了，有一些最基本的普遍恩典，如果没有神给你的这个智慧，这个能力，你也弹不好。但是真正的恩赐是什么？是神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是神把这个弹钢琴的人，这个会唱歌的人掳掠了去了，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掳掠了去。圣经说是攻破一切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叫他顺服基督。原来我们这些能耐是为了服务自己，是为了荣耀自己，现在神把我们心中的那个营垒给攻破了，将我们的心意夺回，夺到神那里去，让我们顺服基督，然后他再赐下来，不但赐下来，不但赐下原来这个弹钢琴的技巧，而且赐下了更多的悟性、能力、手艺，一切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也有了。所以这个叫做恩赐哈，恩赐不是说我有什么我献给神，不是我有那个五饼二鱼献给神，不是，神不要我们的五饼二鱼，耶稣基督要接过来掰开，注谢了掰开， 那才能真正成为供应几千人的那个五饼二鱼，否则永远是狼的里边的那个五饼二鱼。所以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心意彻底的掳回，让我们顺服基督，然后再赏给教会，成为建造教会的属灵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想到恩赐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原来那个天然的才干当作恩赐。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恩赐，因为我是学电脑的，我可以包圆教会所有的东西，什么投影啊、周刊啊，各种事情搞得井井有条。但是那个是我的技能，没有被神洁净过，就好像埃及人的金子没有洁净，没有重新融化。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说个人为你们的邻居要金器银器，因为那个金子银子是属于神的，埃及人暂时保管，现在你要把它掳掠过来，到了旷野去建造会幕。我们可以用世界上的学问、逻辑、哲学、科学，我们的电脑的技能来建造会幕，但是先需要洁净。那些金器银器要需要分别为圣，需要洁净，重新融化，然后用来建造会幕。所以我们天然的才干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否则你在教会里边弹钢琴，教会里边领诗，在教会里边带查经讲道，每一件都可以成为荣耀自己的那个东西，那就不是建造教会，是在教会里边制造纷争，是在教会里面显摆自己。所以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给恩赐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就是圣灵主权的分配给信徒的能力，不是我们天然来的，不是我们辛辛苦苦学了十年，从这个 kindergarten 一直学到博士，我们终于学了一个文凭，我把这个文凭献给神，不是这样的，是神掳掠了这个，赐给圣灵主权的分配给信徒这个能力，为了装备圣徒彼此服侍，使基督的身体在爱和真理中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属灵恩赐的本质是什么呢？属灵恩赐的本质不是我们自己的才干，乃是基督透过圣灵使用他的肢体来建造他的身体，是基督透过圣灵使用他的每一个肢体来建造他自己的身体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恩赐。圣经列出了三份恩赐的清单，在以弗所书4: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里边有一些恩赐是在使徒的时代，在圣经正典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赐下这个恩赐，比如说使徒、先知，那今天还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一些恩赐已经结束了，有些恩赐继续。第二份清单是罗马书12:6-8，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啊，我们看到预言新约时候才有啊，今天你不要随便讲预言， 讲预言要承担风险的，不要随便说这个人可以发预言。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一个人说预言，但凡有一句说错，就要拿石头打死，因为他妄称神的名。所以不要随便说自己可以说预言哈。但新约有说预言的，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遵依执事啊。执事就是侍奉，执事就是当奴隶侍奉的意思。在教会侍奉就是一种恩赐，搬凳子也是侍奉，也是恩赐，打扫厕所也是恩赐。因为如果我们用埃及的金子拿来就是献给神，神不要的。我们天然的才干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洁净，神不要的，必须是恩赐。所以或做执事就当遵依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遵依教导，教导人是一种恩赐，或做劝化的就当遵依劝化，辅导帮助人开导人是恩赐，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能力去陪着他这个陪伴嘘寒问暖就可以了，不是的。施舍的就当诚实，因为施舍是一种恩赐，我刚才说了被人骗也是一种恩赐。治理的就当殷勤啊，因为不是靠着我们本相治理。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不要怜悯人然后又不甘心。怜悯人指望别人给我有个正面的反馈，但我对人好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恩将仇报，或者看不上我这个怜悯，我这个心里就不舒服了。弟兄姊妹，那叫人的怜悯。一个良心好一点的人都会怜悯的，那不叫恩赐，恩赐就是甘心。我对你好跟你没关系，什么意思呢？我爱这个人跟这个人有没有反馈没关系，就是我决定爱这个人。基督就是这么爱我们的。第三份清单是哥林多前书12:8-10，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对某一件事情的确据哈，不是得救的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所以这几个医病、行异能、先知今天还有没有呢？我们要很谨慎的分辨，这些是圣经正典完成之前用各种异能来印证使徒的权柄。所以希伯来书2说是神借着各种异能来印证他的权柄。今天有没有呢？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我们要很谨慎的分辨。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这是有的。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方言，有没有呢？我认为是有的，但是必须是真的方言。我看大部分人方言，不客气地说就是假的。圣灵的恩赐有三重目的，我们怎么来辨别这些恩赐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真的在说方言吗？真的是在医病吗？真的在行异能吗？我们要照着圣经来看，它是不是符合圣灵赐下恩赐的目的。圣灵的恩赐有三重的目的。12说，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这里面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这样这个比较通俗一点哈。第一个目的是要装备圣徒，神赐下恩赐是为了装备圣徒，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装备起来。所以牧师教师他的首要任务不是替基督徒做作业。有很多牧师，我不客气地说，叫做宗教的，叫做职业的宗教人士，他不肯装备基督徒，他怕教会的徒弟饿死师傅，他就要垄断这个讲台，好像只有他才懂得真理，所以他永远也不会去装备基督徒，装备信徒，装备弟兄姊妹，好像他一个人垄断。但是 圣灵的恩赐乃是为了装备圣徒，是装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使命，我们领受了大使命，要去使万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把基督所吩咐的都教导给他，这个事儿不容易的，是需要装备的。所以圣灵的恩赐第一个目的是装备圣徒，不是替我们做作业，不是替我们考试，是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做作业，可以去考试，是透过圣道，透过圣礼，透过身体力行的榜样，把每一个信徒都装备起来。所以不管我们教会将来有没有牧师哈，这个牧师他必须是有一个负担，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火热的负担，他要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装备起来，然后你可以去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第二个目的是做侍奉的工作，每一个被装备起来的圣徒都应当进入服侍的工作。一个教会不是20%的基督徒做80%的工作，这个是世界的道理，但是很可惜的是很多教会它就是这样的，很多教会就是这个教会有20%的人做了80%的工作，其他的都是跑龙套的，都是凑人数的。弟兄姊妹，神不需要凑人数的人，在基督的国里没有一个人是凑人数的，就是拿了1000两银子的，他也要向主交出1000两银子，就是拿到1两银子的，他也得向主交出1两银子。这个教会里面没有背景板啊，没有一些人是背景，主日的时候你们在台下，这里面直播，你在下面当背景，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参与侍奉。所以属灵的恩赐是为了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换句话说是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三个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做侍奉的工作是做什么？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基督徒特别喜欢给自己找事儿。我们基督徒怎么给自己找事儿呢？这个东家跟西家两人吵起来了，然后呢，弟兄怎么去帮助他，献爱心劝导，然后把对方骂平了，我们觉得我们在侍奉神了。我们想想，神从来没有这个需要哈，是我们制造出的这个需要，然后我们要解决这个需要。这个叫做建立基督的身体吗？这个叫做解决人的需要。但是同一个情况照样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帮助这两家人解决他们纠纷，就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纠纷，让他们自己感觉好一些，让他们自我形象高一些，我们就是在解决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是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允许我们教会出现这个难题，又让其他的弟兄怎么去帮助他，让每个人在帮助他的过程之中发现，原来靠我们自己不行，原来靠我们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原来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原来我们要依靠十字架，我们依靠基督，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侍奉中经历了基督，每个人被基督洁净，每个人得到了圣灵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恩赐不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是为了建造基督，或者说表面上是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作解决人的问题，那就不叫恩赐，那叫这人有口才，有这个居委会大妈这个能耐，还能够把东家长李家短给他搞定，不需要基督就搞定。弟兄姊妹，属灵的恩赐是让我们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 不是建立个人的名声，不是建立这个组织的规模，不是解决人的问题，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基督的身体被建立了呢？保罗接着说，下面有两个标志，就是身体的长进，怎么建立基督身体，是在爱心中说真理，连与元首基督。属灵恩赐有三大目标，我们刚才说有三个目的，三个目的：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建立基督身体，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成熟了？有三个目标，有三个目标。我们今天很多教会把这三层目的全部给压平了，所以牧师没有去装备信徒，而是自己包办一切，信徒会众没有各司其职，而是坐在那评论，教会有20%的人在那忙，执事会在忙，牧师在忙，长老在忙，其他的人在那评头点足，说哎，你快了，哎，你慢了，你不够忠心，是消费者，他们就像消费者。所以结果不是教会的身体被建造，而是牧者累倒，会众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这个教会，如果教会变成牧师做工，会众观看，会众掏钱请牧师来做工，就扼杀了圣灵恩赐的运作。将来我们每个人到基督台前，恐怕很难交账。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就要忘定三大目的，然后忘定三个目标。三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13节，以弗所书第4章13节，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做的事情，可能是一场圣诞的庆祝会，可能是某某人他生病，大家去帮助他，可能某某夫妻吵架，大家去帮他解决问题。表面上是这些个事儿，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神护理一切，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个人夫妻吵架是神允许的，而且神把这个夫妻放在我们教会里边，让他暴露出来，要做什么？不是让我们解决他的问题，解决问题只是一个途径，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身体变得成熟。三大目标：第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让我们的恩赐的运用。当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不是运用我们原来的才干，我们原来的才干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当我们运用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因为圣灵的恩赐乃是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就经历了真道，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不够全面。我们经过了这个事以后，发现啊，我对圣灵，我对真理有一个新的认识，我对我自己的罪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圣经绝对不是说你已经得了神的恩典，已经蒙恩得救，你不必再谈罪了。我们每一天都该与罪征战。哥罗西书第3章说，你已经在基督里死了，你有新的生命了。然后第3节说，第5节马上就说，你们要致死地上的身体，然后穿上新人。 我每天都该与圣灵是这个与罪征战。加拉太书第五章说，我们每一天都肉体与情欲征战，情欲与肉体与圣灵征战，圣灵 与肉体征战。所以我们在这种征战过程中，我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被圣灵帮助，也被圣灵光照，然后我们在真道上越来越合而为一，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儿子。原来我们发现神的儿子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2000年前的那个人物，原来是在我们身边随时随地我们需要他帮助的那一位。得以长大成人，因为我们在真道上越来越合一，而不是在人情里边合一。因为我们越来越认识基督，所以我们就长大成人。我们不要忘了，在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到教会的合一，现在说的是恩赐，第七节到十六节神赐下多元的诸般的各样的恩赐是为了合一。所以当圣灵的恩赐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在做侍奉的工作，建造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在真道上合一，认识基督，我们就越来越长大成人。因为只有一个成熟的教会才能维持在真道上的合一，而不是在人情上的统一或者制度上的统一，人情上的和睦。第三，我们就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只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才能彰显基督的丰满。我们读的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就讲到基督的丰满。所以我们只有让基督身量长成，彰显基督的丰满，神才能在教会中得着荣耀。那整卷以弗所书要连在一起读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第3章第21节，有没有弟兄姊妹翻得比较快的？以弗所书第3章第21节说，神要在教会中，在并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只有一个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教会才能彰显基督的丰满，才能在让神在教会中得着荣耀。神在我们个人身上得不到完全的荣耀的，神只有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才能得到荣耀。那什么叫做满有长成的身量呢？有两个标志，所以使徒保罗接着说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什么叫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教会怎样才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一个叫做持守真道。第14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一个成熟的教会的标志，就是持守真道。这个教会的合一不是在靠着人情，靠着爱心，靠着恩典，靠着福气来吸引人，而是靠着基督，靠着真道。我们能不能借着我们的爱心，借着神的恩典，借着福气去留住人呢？可以留住的，但是你留住的永远都是小 baby， 因为他从来没有在风浪中成长。基督带门徒从来不是这么带的，从来不是在温室里带的。所以一个教会正确的运用属灵的恩赐，他就会照着圣经去教导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每个弟兄姊妹在侍奉中经历这个真道，这种教会就不容易被假师父那些表面的热心和诚恳感动。假师父绝对不会在脸上写的假师父，他一定是很热心，显得很有爱心。如果我们自己侍奉不是靠着属灵的恩赐，我们就很容易被人的那种表面的热心爱心所吸引，结果就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所以这是第一个标志，就是持守真道。第二个标志叫做彰显基督。第十五节到十六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成熟的教会，这个教会就彰显出基督。什么叫彰显出基督？不是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完美的好人，是这个教会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要依靠基督，是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是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发现离开基督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就彰显基督。这个教会就没有超级肢体，没有什么都能包办的，是每个人都靠着基督联络的合适，每个人都知道我要连着基督，而且我只能做一点点，就基督才能把所有的事情连在一起。然后就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个教会里就没有一个旁观的人，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连与基督我就有用，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不连与基督我就不能结果子，这样这个身体就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在基督的爱中，不是在我们的彼此相爱中，是在基督的爱中。因为我们离了基督不行，时刻依靠基督，所以我们时时刻刻的就经历了基督的爱。如果你什么都能搞定，你体会不到基督的爱。所以这样一个教会就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恩赐要怎么去切慕。圣经没有叫我们去追求恩赐，因为恩赐乃是圣灵随己意分配给个人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切慕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属灵的恩赐不是用人的方法或者功利心去强求来的，也不是通过某种属灵的技术，通过某种操作自动得着的，而是圣灵随己意分配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羡慕别人的恩赐，圣经说切慕恩赐，没有说让我们羡慕别人的恩赐。如果我们羡慕别人的恩赐，就是对基督量给我们的份不满。我们前面说了，是基督量给个人的。如果我们轻看自己的恩赐，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恩赐。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没有恩赐的时候，你不是谦虚，你是在轻看圣灵，你是轻看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是对圣灵的分配藐视。所以弟兄姊妹，恩赐不是用来比较的，恩赐是用来敬忠的，在神面前忠心。所以恩赐的分配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是圣灵随己意的。但是圣经说我们可以求神赐下恩赐，我们可以求神赐下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说，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都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而是圣灵随己意分给。然后到了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这个切切求不是追求的意思啊，切切求这个原文就是切慕的意思，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到和三十一节那个切慕的意思，是教会要切慕，要寻求求神赐下那个能建造教会的恩赐，然后等候他的分配，分给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所以教会要集体的向圣灵求，求那能够建造教会的更大的恩赐。这个恩赐原文是复数，不是某一个恩赐，什么说方言啊、医病啊、异能，是能够更好的建造教会的恩赐。我们把我们每个人摆在神面前说，这是你的教会，有两三个人就是教会。当有两三个人在一起，他不一定在这样一个教堂里面，他可能在某个人家里、某个人地下室。只要圣道被正确的传讲，圣灵被合一的实施，纪律被忠心的执行，那就是一个教会。这两三个人可能什么都不会，但是他在神面前说，我是你的门徒，教会在这里，求你赐下恩赐。神就会借着圣灵赐下恩赐，基督就会透过圣灵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肢体建造他的身体。人人都有恩赐，活在圣灵里就有属灵的恩赐。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身上肢体人常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以为那一个老弟兄、那个老姊妹老眼昏花，八九十岁，没有什么恩赐，在教会没有什么用，就是我们帮助的对象是无保护，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圣经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个人要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个人都要服侍，每个人都有恩赐，否则的话你就像马太福音里边25章30节那位无用的仆人，那我们已经老眼昏花了，我们圣经都没记住多少，我们能有什么恩赐啊？马奥古斯丁是这样说的，在奥古斯丁的年代，快两千多年前吧，这社会上最弱势的是谁呢？就是寡妇，尤其是死了孩子的寡妇。奥古斯丁说，祷告的工作尤其适合那些丧亲的和荒凉的寡妇。所以寡妇应该怎么做呢？寡妇应该把她的寡居状态献给她的神，作为她持续和最热切祷告的盾牌。这是奥古斯丁说的，就是说那个寡妇，那个最看着在我们眼里边那个教会最软弱的那个人，最没有能力的那个人，因为他最软弱最没有能力，所以他的祷告也最热切，他的祷告也最持续，因为他离了祷告他活不下去。所以奥古斯丁说，他应该把他的寡居状态，把他这种软弱的状态献给他的神，然后神再赐下来，就成了他为教会祷告的恩赐。所以我们教会没有人没有恩赐的，只要你还没有老年痴呆，老年痴呆也不一定的哈，有很多老年痴呆可以祷告的，只要你头脑还清醒你可以祷告。我见过很多老年痴呆的人，我知道有一位老年痴呆的人就知道一句， 我是个罪人，基督是我的救主。这是多么美的痴呆啊！这个人是谁啊？我记得好像就是那个约翰牛顿，就是写《奇异恩典》的那位。据说他老年的时候老年痴呆，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记对了，好像是这样的。他就记得一件事情：我是个大罪人，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也知道另外一个老年痴呆的，他记住一件事情，说今天我读经了，是我们老牧师的妈妈，90多岁，他就记得，别的事可能记不住了，儿子是谁记不住了，他记得我今天读经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属神的人，他就在老年痴呆的时候，他照样能被神使用，没有人没有恩赐。所以我们只有切慕恩赐，切慕恩赐，我们才能发现恩赐，我们才能感谢圣灵所赐的恩赐，我们才能操练恩赐，我们才能运用好这种恩赐。那怎样去切慕恩赐呢？有三个要点在这里有了。第一，我们要浸泡在圣道里边，将我们的心思浸泡在神的话语里边。 J.I. 巴克说，你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边，怎么做呢？每一天通读圣经，每一天精读圣经。你不要每天就揪着一节圣经两节圣经在那仔细查考，你一辈子你都读不完整篇圣经。你也不要走马观花的把圣经一天读个几遍，你记不住的。所以 J.I. 巴克告诉我们，你每天有规律的，比如说一天通读一章，然后精读一节还是两节，又有通读又有精读，你就每天浸泡在神的话里边，圣灵就借着圣道来改变我们，我们才能真正的用恩赐来祝福人。所以哥林多前书11章14章1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我们最应该切慕的恩赐是什么呢？是做先知讲道，是把神的话原原不本本的讲给人听。你不必站在这个讲台上讲道的，我们传福音就是讲道，我们劝勉人，我们安慰人，就是讲道，就是拿神的话去劝勉人，安慰人，改变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这套说教。所以哥林多前书的14章39节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他没有让我们去切慕说方言，切慕医病，切慕赶鬼。赶鬼这个恩赐不需要切慕的，只要你是真的基督徒，你就可以赶鬼，鬼见到你自动跑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浸泡于圣道，把圣道清清楚楚地发表出来，用神的话语来造就人，安慰人，关怀人，传福音，包括我们教会每一个侍奉都是圣道。第二，我们要委身于教会。一个人切慕恩赐，你不要切慕了恩赐，哎，恩赐可以让我成为一个独立职业者，没有这样事情的。恩赐是用来建造教会的，你一定要委身在一个教会，不要做这个 window shopping church shopping 逛教会的人。你如果不委身于这个教会，在那侍奉，圣灵会给你恩赐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做游走在不同教会之间的宗教消费者，那不是基督的门徒。第三，我们要忠心的侍奉。恩赐是用来侍奉的，是用来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是用来侍奉的，当我们得到恩赐，我们就要侍奉，当我们开始侍奉，我们就得着恩赐。很多弟兄姊妹在那等恩赐，等着恩赐以后还开始侍奉。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当神给我们一个感动，给我们一个催逼，让我们开始一个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去行。因为神管我们要什么，他就先给我们什么。当我们开始顺着圣灵去行，去开始侍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侍奉里需要的恩赐，神就加给你了。所以我们不是等着来侍奉，不是我们 有什么，我们把什么拿出来交给神。侍奉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把我们这个侍奉所需要的恩赐加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去操练恩赐，运用恩赐，就是浸泡在圣道里，就是委身在教会里，就是忠心的开始侍奉，神就会把我们所需的那个恩赐赐给我们，将来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交账，我们就可以被他称赞说，你是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我们每一个人将来见主的时候，耶稣基督不要说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升上高天，你掳掠了我们，将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又将我们赐在这个教会里边。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教会是我们委身的，是我们应当在这个教会里边得着装备，做侍奉的工作，建造你的身体的。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对恩赐不明白不了解，现在求主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每天浸泡在圣道中，让我们委身在教会里，让我们忠心的开始侍奉，你就将我们所当得的，我们所需要的恩赐赐给我们，你也将我们原来的才能分别为圣，成为你可以使用的恩赐，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将来见你面的时候得着你的称许，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能蒙你的悦纳，说以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进来坐在我的位置上，和我一起享受快乐。我们这样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